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传讲出埃及记第七章的部分。这一部分很特别啊，在还没开始之前，我想也告诉大家，你可以翻开那个讲道的大纲，在周报里面第二页有一些是希望大家回去再看，所以在这部下面有一部分叫反思。如果你愿意啊，你可以把它带回去，好好思想今天的经文跟今天的正道的内容啊，思考你在生活上面，在生命中的你走到哪里。在很多年以前哦，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跟师母两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宝贝孩子去了迪士尼。其实蛮辛苦的，那个还要带很多的尿布啊、奶瓶啊，然后到那里呢，好像孩子还要抱在手上走，有时候要下来要上去。但是当他晚上有一个 program， 在那个城堡前面放烟火，我的心突然觉得我最好不要离开这里，多美好的一个环境，好像大家都往天空去看，不再看地上的辛苦的事情。然后那个天空非常的美丽，我就想到每年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，在那个河边，每年七月四号也好，每年的年岁首年终都有放烟火。这些非常让人赞叹的事情，似乎让我们忘记了在地上的劳苦，但也让我们更想要去追求地上的繁华。到底我们的这些梦境是不是合神的心意？中国梦也好，美国梦也好，在中国做的美国梦也好，或是在美国做的中国梦也好，我觉得我们华人蛮辛苦的，老是来了一个地方想另外一个地方。但是我希望大家看见的是，我们可以思念那个美好的家乡，在那日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在一块，好像你过年过节回去团圆的时候，你不会少看的其中一个弟兄姐妹，你想要看见的人好像都在。希望在那日这一切会成就，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主，我们俯伏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倾心吐意，我们为着你的爱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也知道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万有都是本于你，也都要归于你。帮助我们在地上过日的时候，可以靠你仰望你。你说你要在旷野里开道路，在沙漠里开江河，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奇妙的这些创造，借着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作为，帮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一开始我们要讲到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他在法老面前要代替神，做得到。哥哥是替他说话，因为他告诉他的神说，我左口笨舌，他心里面害怕。但是神说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。他做一个先知，神怎么吩咐，他就要怎么说。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也就是我吩咐你的，你告诉了亚伦之后，你的哥哥还会告诉法老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神在这件事上差遣了摩西，在人的面前代替神说神所吩咐一切的话给人来听。埃及王呢，就是人的代表，他做的事情就是先知的讲道，他不可以有自己的心意，他害怕，他信心有问题，但是神说你去吧。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这是圣经上记载当时他怎么做。其实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他是如此这样的来行，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我们呢，神怎么吩咐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按着神所吩咐的，不打折扣，不打马虎眼，按着他所说的来行呢？下一节他说，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侍奉主不在乎我们的岁数有多大多小，我们当中，我们很高兴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贝。那中年人最多数的，那我呢？神没有忘记你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只要我们愿意在他面前施礼，讨他的喜悦。在乎的是什么？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全然的信靠他，是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他的旨意。但我们常常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人海中，我们就如羊走了，好像那一天放眼天际，我真不希望再坐飞机回到 Boston， 就留在佛罗里达多好啊。但是那个烟火结束之后，我的女儿说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说我们还是得去坐车回到旅馆去，第二天还要上飞机，我不要回家。有时候家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但有时候家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，非常跟我们的生活有实质的相关的一个安乐窝。如果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也可以享受主的同在，享受那属天的平安。我们不需要到佛罗里达，也不需要老是去看烟火。8-9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法老都对你们说，你们行见其事吧。你们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成蛇。我把许多的动词用黄字来代替，让大家可以看清楚它的重点在，它的行为在哪里，它的主要的目的在什么。但是他在这里讲了半天，就是要把神给摩西的那个杖，或是给亚伦的杖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所以他们拿着杖在旷野里面。他说那个杖你丢出去，那个杖就变成一条蛇。那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也许对犹太人来说是，也许没有看过这些事情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那杖就变作蛇。好像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而且神也知道法老会问，到底是在谁在行神迹啊？ 那要想想，谁在行神迹之前，我们要先了解为何需要行神迹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神需不需要看神迹啊？不用。所有的事情对神来说，他不会发生，我们会。他说有就有，说立就立。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叫做信心危机。人是需要看神迹的，我不能说非要不可，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记号在你身上。例如今天这么多人来到这里，哇，是神迹啊！你相信吗？为什么很多人礼拜天一大早可以好好的睡吗？好好的去玩啊，天气也蛮好的。为什么在普世的教会里面，地球转了一圈，有多少人来到教会里面敬拜神？这难道不是神迹吗？但是人的信心危机到底是什么呢？摩西对神的差遣是有信心危机，他说我是谁呀？凭什么在法老面前讲话？摩西对神的能力也有信心危机。摩西问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他告诉摩西，我是自由拥有的神。以色列人对摩西有没有怀疑啊？也有。所以之前在第四章，神交代摩西行了一些神迹给他们看，包括把杖变为蛇的事情。摩西对自己呢，他也很害怕，他觉得他左口笨舌，所以神才要他哥哥迎接他，跟他一起去。以色列人对自己祖宗的神有没有信心呢？一定有，是吗？神告诉他们要把他们带到牛奶与蜜之地，都约好了400年了，他们还在歌山之地做啥？放羊。那他们还很习惯这样的日子，每天劳苦耕作，或是去帮法老盖金字塔。法老对神那当然是不相信。至于亚伦对摩西呢？亚伦是哥哥，他从小认不认识这个弟弟？80多年。结果呢，我们可以往后看到他们在西乃山上，亚伦对摩西上了山说怀疑。所以人世间有太多说不完的信心危机，只有自由拥有的神没有这样的危机。所以其实是摩西吩咐亚伦做的，把杖变为蛇，但是实际上是耶和华差遣摩西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底是谁行了神迹。我们继续看到第11节，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，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而行。他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，所以把杖变为蛇其实只是一个小戏法，对法老的这些博士和术士来说其实没什么了不起。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，杖就变作蛇，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那有人就注意看到了另外一行，但是我先告诉大家，其实博士跟术士是法老招来的，他的神迹到底有什么不同吗？表面上好像都是使杖变为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是法老跟博士，法老的博士跟术士是比较多人嘛，所以好多杖一起都变成蛇。但是有人说，这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我想那个不是重点， 也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我们也许很喜欢看 Harry Potter， 也许很喜欢看一些很奇怪的电影，这些都让我们 引人入胜，没有错。但是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，到底神迹跟邪术什么地方不同，背后的主角不同。一个是来自神，一个是从人而来的，一个执行的人有摩西亚的，一个是博士跟术士，这两者其实差别不大。在埃及能在法老面前势力的人，想必一定有两把刷子，可能是当今那个 MIT 跟 Harvard 毕业可能才可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有在吹捧那两个学校。行动的本质是什么？一个是听从神，一个是听从人，这是不同的。他的目的也不同，一个是施行拯救，一个是来较量比高下，看谁厉害。结果呢？结果杖都变成了蛇，但是亚伦的杖吞了其他的蛇。这跟预期的结果，就事前耶和华告诉摩西的有什么不同？没有吗？法老不肯听从摩西亚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以后大家往前坐一点，或者我自放大一点，我知道大家用听了也可以。我想在这里很大的不同是因为神是看不见，我们人所能看得到的很有限，我们看得到的是要到这个故事发展到很后面才看得到，我们当时其实不一定看得清楚。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所行的神迹是为了施行拯救，人所行的魔法是不是比较高下？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经历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可以看到很多奇幻的事情。我现在上班的地方工作 的主要的目的跟动机是为了拯救生命，你相信吗？我不是指在这里，我是指我在上班的地方。我上班的地方是用 AI 来研究怎么样帮癌症病人治疗他的癌症，是为了要拯救生命。但是我有没有信心？我说老实话，我一看到，哎，这跟我们教会的那个目的长蛮像的，也是拯救生命。但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，全部的精力全部都耗费在同一个目标上面的时候，那也是蛮可怕。那大家会吹捧，大家会提倡，所以很多大官员会来讲一些很好听的话，大家就觉得哇，我们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？制药的药程本来10年，哎，可以变5年，有电脑帮你算。真有这种事吗？我不知道，大家可能有很多生化科技的高科学家在这里，我不敢僭越。我其实是一个小计算机的这个小工程师，对这些事情都不懂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参与医学的研究，我也没办法参与太多的那个人工智慧的研究。但我知道人工智慧是人所给的，那个背后的智慧是从人而来的。人的背后呢，我相信人是神所造的，所以人的智慧的背后是神所给的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们信靠他是因为他要施行拯救。回到第三节，我刚刚跳过了第三节了。为什么法老也是在神的手掌心里面呢？在这里写很清楚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 多行神迹奇事。这是神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所以他已经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，完全的掌握这件事情，只是我们人的信心不够，包括摩西亚在内，信心不够。他接着说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，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我的军队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他这里写得很清楚，他的百姓，他的选民是他的军队。军队的特质是什么？我以前当过兵，在场的当兵很有趣，大家叫我林排，姓林嘛，那姓朱啊姓杨啊，他们的名字就很有趣。但是我在部队里面呢，我是最小的军官，最小的军官呢，看到所有军官都要敬礼，要服从。我是带着一群全营的新兵呢，去参加一个演习，是国家级的汉光演习，去干嘛呢？去支援的，不是去正面作战。那个演习的内容主要是在做，反登陆作战演习，还包括所有装甲车。那我带一堆新兵拿着圆锹跟十字镐去干嘛呢？我们不带枪去，哎呀，去把那个道路修平。那个每次冲一次沙滩，那个坦克车就会把那个沙滩铺好的路，结果弄得不好走。所以，当反登陆作战演习的这个讯号响起的时候，所有的那个海军陆战队要上赤道冲锋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那个路不平，就是摔在地上，那很惨。上面司令官看来就不好看，所以我们是去那里支援铺平道路的。我带了七个大的那个载军人的这些大军卡，我是第一个，因为只有我一个军官去，所有都是士官坐后面，我是第一部车的车长。一下车，远远的我看到司令官旁边那吉普车的那个有一个中将，旁边坐了一个上校，马上下来，远远的就跟我先敬个礼。我还来不及，但是我当时忘了戴了一个墨镜，他们可能远远的没看，只看到戴那种墨镜，还后面这么大一堆行头，他想说我大概也是某个司令官。但是在军队里面，服从很重要，服从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军人的条件。成为军人训练的就是你心里面要服从，你外在的表现也要服从。所以是他是从外而内，他是用各种方式把你操练成那样子。但在这里他说，耶和华要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他的军队，顺服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问题是打不打得了胜仗是一回事，对不对？如果打得了胜仗，我一定留下来签终身军人的约，不会说出国读书去吧。我们在台湾是需要服兵役的，就是一个义务的服兵役。但是在这里，神是会打胜仗的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。他先宣告他的名字，又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他是跟他们的祖宗立了约。这些百姓信了吗？没有，还得看神迹啊。看了之后好像 OK 了，他们的心比较软一点。法老呢，同样的神迹，法老看了他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，你这些我的人也可以了。所以神怎么说？他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他要伸手攻击埃及。 他有一个目的，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是全地的主。你信也好，你不信也好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他是全地的主。对埃及人来说呢，耶和华多行神迹奇事，他也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最后他伸手降下死灾。他那个死灾是越来越 intensify， 刚开始让你很不舒服，让你快受不了，到最后是要你的命。所以他的这个重罚跟攻击是有目的的，是要领我的民出埃及，也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神。这一页所有的主持都是神，不是摩西，也不是亚。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，他比世界的王还要大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调整我们的心态，回到他面前？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个苦情神知道，但神并没有马上把他们带离开。摩西前40年是在皇宫里面过日子，他有血气，他有知识，他不一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能力。后40年他在旷野里面过，因为他杀人，他怕被法老追杀，他在旷野里面过的那40年，神磨练他，塑造他。所以当一个人在接受或是在比较平顺的日子的时候，也许转弯的方式会比较顺畅一点。当人在受苦受煎熬的时候，那转弯的方式可能会幅度大一点，那就要看到你看见了什么，什么是在你身上神所放的神迹。是博士考不过吗？是找不到比较匹配的伴侣吗？是你寻找工作不得法？是你孩子不听话？还是夫妻争吵？有很多事情不见得是坏事，有很多事情是要我们回到神面前。在生命记里面，我念给大家听，7章8节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。你想想，如果2000年前所有的爱他的人守他诫命的人都死了，我们今天大概不会坐在这里的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有传承的使命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也能够蒙福。所以我们要遵守他的约定，听他的吩咐。神迹是什么？我想在世上最大的神迹呢，是神永恒的救赎计划，是他借着圣灵的能力由圣子耶稣基督来履行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 他从他的宝座上谦卑的倒空自己，成为奴仆的样式来到马槽里面，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成为那赎罪祭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生，他的死，加上他的复活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复活升天。这三件事情，我想对我来说是超越世上一切的神迹。这三件事情是做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不止耳朵能听见，心里能看见。他的这些神迹的背后呢，是为了要拯救由圣父赐给圣子的人，为了要建造他的国度。这个国度里面，他是那位君王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我们是被他所拣选而且愿意信靠他的。希望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记住这三件事情：耶稣的生、死、复活。我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神迹，你拿到绿卡，你有好工作，你的婚姻美满幸福，你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学校，有比这些大吗？有没有超越过这三件神为我们做的神迹？耶利米书说到，我们勇士不要为自己的勇力夸口，富人不要为自己的财富夸口，有智慧的不要为自己智慧夸口。我们所夸口的是我们的主。古时候犹太人喜欢看神迹，我们也还是；古时候希腊人喜欢求智慧，我们也还是。但我希望，亲爱的基督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的是基督的十字架的爱，不是传他给了我们有多少的好处，而是在那永恒里面的那个最大的好处我们都不讲。我们要谈论的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，在今生里面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那些天空的绚烂是几分钟的时间，但是我们要在地上仰望主过一辈子的日子，直到他来。所以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主做忠心的见证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，知道他是自有拥有的神，我们可以蒙他的爱，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爱他，回应他的爱，我们还可以来敬拜他，来侍奉他，来传扬见证主的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，所以我愿意，就这么简单，愿意信靠顺服。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帮助我们能够一次的决志，可以一生的跟随，能够愿意在你的里面忠心的信靠顺服你，用一辈子来见证你的爱。我们为这一切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，求主带领我们每天活出讨你喜悦的日子。你这样祷告感谢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